今天的信息，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来继续仰望你的话语，仰望你的恩典。特别在岁末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对我们的带领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你的美意。愿意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坚定他的信心，接近他，让他可以站在你的圣坛上面。来传讲你的圣言，愿圣灵你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，因为唯有你能够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愿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你的带领和造就。我们谢谢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信靠带领，跨越风浪的主。那这个题目的里面呢，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，叫做风浪。那这个风浪呢，是指我们人生所遇到的困难、困境，甚至是苦难。那在这个内涵的里面呢，我们要了解，这个风浪不是世人的，不是属于世界的那种所谓的人生风浪。因为世人他们追求的人生是追求个人的目标，是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，他们遇到困难了。有的是为了争夺财产遇到困难，有的在谋求官的高位遇到了麻烦，这个不在这个风浪的概念的里面。这个风浪的概念是指信主的人，基督徒，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跟随神走永生道路的时候，在这个生命的旅程的当中，我们遇到的这些的挑战。那遇到这些挑战，我们怎么去面对？我们怎么靠着主，被主带领跨越这些的风浪？这个是这个信息的内容。那这个跨越还不单单是解决我们的难处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上帝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借着这个难处来建立我们的生命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能够更加坚定的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，最后进入到永恒天国的里面。那这个是基督徒遇到难处、遇到风浪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。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都应该如此的信靠主。所有信主的人，神都能够带领我们经历这些的风浪。那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也都会遇到人生的风浪。那在这个风浪的当中，我们怎么样跟随神，怎么样信从他，怎么样跨越？那这个是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在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，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4节的里面，那这里面特别要诠释一个重要的福音要点，是我们要真正认识那位允许风浪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主。在我们人生当中会有风浪，会有难处，会有很多的艰难，甚至是苦难，那这一切都是主允许发生的。那我们要认识这位主，为什么他让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。第二样，在14章25到27节的里面，你要在这个难处的当中，在风浪的当中，你要看见主的能力，要看见主他有能力能够带领我们跨越这个风浪，需要这个看见。后面一段28到31节，在真正实际这个难处的当中，我们要经历到神，经历到这位主，他真的带领我们跨越过去了，是真正在主的带领的里面胜过了那个风浪。那这个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这个信仰是真实，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，那个信仰不真实的。最后32到33节，过了这些风浪以后，跨越了以后，我们得着的是什么？得着的是真正的信心的建立，得着的是真正的灵命的建立。那这个是这段圣经里面要传递的非常重要的福音的信息。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，在主耶稣传道的中期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之前呢，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， 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，喂饱了5000男丁。按照过去的算法啊，一个男丁带他的妻子和孩子大概有20000多人。那喂饱以后呢，耶稣做的事情是呼召所有的人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，不要再为地上的食物劳力，因为他可以完全喂饱你们，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，真正为天国积攒财宝。那这个是耶稣所传递的信息，在行完五饼二鱼神迹喂饱了以后所传递的信息，要得天上的粮食。结果呢，众人不想，不愿意听从，他们只要吃饼得饱。不但吃饼得饱，他们还要逼耶稣做王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记载。那为什么逼耶稣做王呢？这就等于一生的饭票，有了他做王，不愁吃不愁喝。那这种的反应啊，如果我们从外邦背景来讲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应该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背景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天国永生的救恩，我们也没有永生的盼望啊，我们有的只是今生过好，今生有饭吃。那如果谁可以保证我今生有饭吃，那我就跟随他。那这是我们外邦人的背景所产生的我们的正常的反应啊，这个是正常啊。就算我们信主了，外邦信徒可能仍然我们只管今生的吃饼得饱，真正那个转变转到永生，为天国去劳力，我们仍然需要时间。但是耶稣所面对的这批人是犹太人，这批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历世历代就知道上帝有永恒的救恩，他们历世历代就有那个天国永生的盼望。所以到耶稣的时候，按照他们的祖宗亚伯罕来算的话，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，他们不是活在暂时的里面。然后这位救主真的来了，他们反而不要啊，他们只要地上的东西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这个差距，所以主耶稣做一个决定，要离开众人啊。这个背景要了解哈，我们外邦背景的，我们刚开始接触福音，然后我们说哎呀，我只管今生，那个永生我以后再说，不会立刻离开的，我们背景不行，要慢慢的做哈。在路加福音说要差派人出去，强迫那些人瘸腿的瞎眼的进到天国的宴席，我们被神强迫的啊，很多需要时间。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他们不应该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耶稣决定离开他。离开以后呢，他继续带领他的门徒，继续建立他们，为将来的福音做预备。那这个变化产生了后面的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，耶稣是为了建立这些门徒。经文记载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那为什么耶稣要催门徒离开，要让他们渡河到加利利湖的那边啊？他讲到是海，因为那个湖很大，好像我们这个安大略湖啊，你感觉像海一样，渡到那边和众人分开。为什么耶稣会做这个动作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看出来众人的动机不对，但是呢，门徒看不出来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这些门徒呢，可能和那些犹太人的看法有类似的地方。因为当时的那些的犹太人，那些敬虔的犹太人，他们的确盼望弥赛亚，盼望救主基督，圣经所预言的。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没有搞清楚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位弥赛亚基督降临以后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他们只知道这位基督降临，救主降临，赐给他永生，然后还以为他立马的要做犹大的王，带领以色列国的复兴，因为这个记载在圣经预言的当中。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，实现这个福音的应许，传到福音传到地极，然后他再来做王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把他混为一谈了。那这个是他们的问题，当时他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呢是很普遍，包括当时的施洗约翰，他也有这个误解。所以他被抓坐牢的时候，他就派门徒跟问耶稣说，我们等待的是你吗？你是那个要来的吗？ 那如果你是要来的，我为什么我还是关在监狱里呢？啊，他把这个盼望是放在他来了以后立马要解决现在的问题，那这种的盼望是错误的啊。所以现在哈、啊，到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以色列人，那些没有这个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仍然还活在那个旧的盼望里面，那个弥赛亚降临以后立马啊就带领他们啊国家复兴，那这个是错误。所以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门徒仍然有这个误解。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他就问，是现在吗？立马吗？耶稣说不是，你们先把福音传遍地极，以后他会再来再做那个复兴的事情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，那些的门徒看见那些的众人如此的反应强烈，如此的想要基督做王，耶稣做王，那他们要怎么样？他们可能要趁势而做，对不对？时机到了，火候已经到了，这么多人跟着耶稣要推举他做王，那他立刻他就做了王了。门徒可能在这个误解的里面，那当然顺便有很多门徒他打算，我是左班丞相呢还是右班丞相呢？那现在如果耶稣马上做王了，众人跟着我们，这些是开国元勋啊，将来我做什么位置呢？他们争高位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耶稣呢要把他们散开，把门徒催出上船啊，给他们浇一盆冷水啊，别热啊，慢慢冷静，先上了船，淡定一些，赶快渡到湖那边，这个事还没有发生。然后催出门徒走了以后，要把众人散开，也告诉那些众人啊，不要有那种想法，打消那个念头，没这个事情，现在不会发生这个事情。那做完这个事情以后，耶稣散了众人以后，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那在这个动作的里面呢，有两个信息在这个里面。一个呢，耶稣他需要祷告。那本身耶稣他自己呢是真正的神，他独自要上山去祷告，他需要。那在这个里面呢啊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在地上所有的肉身能够经历的痛苦他都会经历啊，只是没有罪。他也需要在神面前祷告，上帝差派天使加给他力量，这是耶稣本身他自己的一个情况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耶稣他能够体会到我们所有的难处和软弱。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耶稣他非常体会门徒，体会我们各样的事情。刚才我们的唱诗，耶稣恩友，我们所有的感受他都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，不同的是他所受到的痛苦我们不能体会，因为他比我们受得更深，他的痛苦比我们更加的强烈，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去体会。那这个是耶稣去祷告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去祷告是什么呢？他独自。那门徒自己开船出去，开了多久呢？按照圣经的记载啊，到晚上吃饭，到后来耶稣去见他们，大概中间隔了有七八个小时。那七八个小时那个船已经划得很远了，在船中间和他们隔开。那耶稣为什么和他们隔开呢？是要让他们遇见风浪，可以吗？我们会遇到难处，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难处呢？是神叫我们去遇到难处啊。今天我讲约伯记，约伯受苦，那上帝耶和华对撒旦说，是你激动我攻击他。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真正的认识，是他刻意的叫门徒遇见风浪，他定义做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？所有的这些门徒跟随耶稣都有一段的时间，他们头脑上知道这个耶稣是基督，但是这个头脑的知道没有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，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没有经历过那个知道、那个信心和在生命当中的实践，这个之间是有差距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有神，好的，知道真理，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知道。 那在这个知道的这个里面建立的是什么呢？建立的是信心。你只有真正的知道，你会真正的相信，才会真正的信从。信从以后，才会在信心的里面，在神的道的里面得到益处。这一点是必须的，是必要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同样听到了福音的信息，听到了真理，但是我没有信心和这个真理之间调和，就是我真正去遵行，真正实践，没有得到益处。所以经历，亲身经历，是由头脑跨越到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。有了这个过程以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和神的道之间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连接。如果神的道不合肉体，要让我为义受苦，要让我爱仇敌，那如果没有神的道和信心在里面，我做不到的。有了这个信心以后，我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主，才能够真正效法耶稣，才能够真正走窄路。所以这个变化，这个建立是必须的。耶稣单独离开门徒，刻意做这个事情，就好像老鹰训练小鹰啊，大家知道哈，老鹰是刻意把小鹰从悬崖上丢下去，要干嘛？训练它的翅膀要飞嘛，不训练它飞不起来，那老鹰在下面盘旋，它不行了掉下去把它接住，接完以后丢上去继续飞。那这个过程是必要的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苦难的认识。上帝让苦难临到我们，不是单单救我们一下显出他有多大的能力，那个是 torture。 上帝让苦难临到我们，风暴临到我们，是透过这个刻意训练我们，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训练的当中能有信心真正的产生，相信他，信靠他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那这一个风浪，这个人生的经历和我们信主以前有本质的区别。如果你信主以前，你所受的所有的苦难，经历所有的人生风浪，没有多大的意义，可能就是受苦倒霉了啊，充其量增加一些人生阅历，或者说使自己变得更强大，仅此而已了。但你信主以后，你经历的所有的风浪，所有这些的难处，是建立你的信心。有了这个信心建立以后，你才能够真正的信靠他。有了信靠以后，你的灵命才能够真正成长，才能够得着属天的益处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后面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被浪摇撼，在耶稣不在，门徒遇见风浪就开始摇了，摇得相当厉害。啊，我再次说，看起来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实际上是神兴起的。啊，大家读过这个约拿书哈，那约拿他遇到风浪，为什么遇到风浪？因为他逃避神嘛，神让他去尼尼微，他不去嘛，他就逃去这个他师嘛，所以就坐了船，上帝就兴起风浪，让那船抖。他们在那些船上的人祷告他们的神，他们怎么样没用，一直晃。晃到一个地步，约拿站出来说，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你把我丢在海里啊，就浪就没了。哎，把约拿丢下去没浪，然后上帝派个大鱼把这个约拿吞了，吞完以后要干嘛？让他顺服，顺完以后把他吐出来，再去尼尼微。这个是上帝的作为，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都是如此的要被上帝熬炼。信主会经历这个事情的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很多信徒哈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说这个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挺顺利的，都很蒙福哈。哎，信一段时间就有难处了。还有一些信徒说呢，这个我原来不太追求呢，好像没啥事儿，这一追求好像是事儿多了。什么情况？是你信了一段时间， 你真正开始追求，上帝就给你开课了。开什么课？开训练课。训练什么？训练信心。那真正在难处的里面，真正在这些历练的当中，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的这种历练，你才能够把信心建立起来。透过这个风浪要熬练，要得到这个益处。有了这个益处，你的生命才会更新改变，你的永生的盼望才会真正建立起来。那这个是必须的。所以我自己做传道人，我信主到现在，我做传道人差不多做了十年了。在我的这个信仰的经历的里面，刚开始是很美好的，很顺利，经常这个不经意的就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甚至没有祷告的说，哎呀，神做成这个事，也没有去求，哎，神这个事情很奇妙，就成就了，经常是这样。后来开始追求了，我要服侍神，结果麻烦就多了，啊，这个经到的风浪就大了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我走到今天服侍十年了，我的难处是更小吗？我跟大家说没有，我的难处只有更增加，我难处没有减少的，我面对的风浪比原来没有更小，只有更猛。教会界、宗派界，甚至在我个人的生活的当中，非常多的难处，远超过我刚信主的时候所面对的，只有增加。唯一的变化是什么？是上帝给我信心，给我能力，他托住我，让我能够走这条路。所以我跟大家讲啊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愿意服侍主的，我就说啊，传道人在讲台上讲，弟兄姐妹走窄路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要做服侍主、做传道人，你要走更窄的路，你要预备好了。弟兄姐妹要经历风浪，做传道人你要预备经历更大的风浪，因为圣经从来都是这样子。耶稣经历的风浪比任何人都大，使徒经历的难处比任何信徒都大。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作为。那在这个作为的里面，我们真正的能够建立信心，真正得到神的建立。那我回头就说，如果你信主了，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风浪，生活一直都很顺利，那我倒觉得奇怪了，那是什么情况啊？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成功神学啦、恩典福音呢，宣扬说你一信主啥都顺利，要啥有啥，身体健康又发财，我倒觉得奇怪，那他的信心怎么建立呢？他的灵命怎么成长呢？他怎么样能够得神的喜悦，能够建立起来呢？啊，透过发财，透过得名利，透过顺利，透过肉体享受爱世界，灵命是可以长进吗？那不是损害灵命的方向吗？那不是拆毁信心的方向吗？所以真正的福音在难处的当中，这种的变化，这种的建立，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情。那有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上帝如果允许这个事情临到你，他应许一定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。所不同的是，无论你在什么处境，你遇到什么难处，上帝一直在看着你，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你。诗篇121篇第四节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他盯着你看，看着你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回应他，在这个当中他随时的在看顾，在保守。这个是不同，这个是我们的信心，这个也是上帝实际的作为。耶稣没有和门徒在一起，不意味着耶稣没有看他们。后面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那这个动作呢很特别哈，夜里四更天我刚才讲过，大概凌晨三点到六点吧，这段时间，然后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那这个里面呢有包括两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一个呢是耶稣知道他们有困难，因为耶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就兴起这个风浪让他们遇到困难，他知道。然后呢在这个困难的当中，他们需要帮助的过程的当中，到了主的时间他会去的，他不会把他一直在那个里面的。
到了他的时间他总会来啊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总会给你开一条出路的，一定让你能够忍受得住。那这个能力要给我们。那另外一个方面，为什么耶稣要叫人遇到风浪？因为风浪是超自然的，因为那个风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，否则就不叫做风浪。如果这个难处这个风浪出来以后我们自己能够搞定，那就不叫风浪。如果是那样也没有办法建立信心，那个信心怎么建立起来的？因为你这位神，你所信的主是超自然的主，他是超越一切人眼所见的难处的主，他是超越人一切经验人所能力所能够覆盖的那些难处的，那是这位主。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生命的里面。难处不够难，信心也没有办法建立起来。这个是耶稣的作为。那在这个难处的当中，在这个风浪的当中，耶稣做的事情是要拆毁我们旧的生命，建立新的生命。那个难处具有拆毁的力量。如果我们生命不经历到那个足够的难处，我们没有办法被拆毁的。我们个人的私欲，个人的骄傲没有办法被拆毁，就在难处的里面，让我们那一切都没有力量被它拆毁掉。那这个是耶稣的作为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怎么样？靠自己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反应。当我们遇到选择到底顺从肉体顺从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会选择顺从肉体的。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是按照我的想法做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做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按照自己想法做的啊。在北美洲流行的话叫做 finance free， 大家知道这个词哈，什么意思啊？ finance free 什么意思？经济自由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需要再打工了，不需要看老板的脸色，我只看我自己的脸色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很自然的要任意而行的。那难处的当中是把我们拉到神的真理的里面。诗篇十九篇十三节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拆毁那个旧的生命是用够用的风浪才能够拆掉，拆毁原来我们依靠自己的，拆毁那种我们对原来对世界的贪恋的，这个是要风浪才能够拆毁，拆了以后那个新的才能够建立起来。这个是风浪的意义。后面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说那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那门徒看见惊慌，那当初那个情景是会惊慌的啊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海浪翻滚，有一个人远远的踏浪而来，那个一点都不浪漫，是吧？那个很恐怖，是吧？会害怕的，很正常啊。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说啊，你说有神，你显给我看，哼，你敢看吗？给你看一看，信有神的看着都吓了半死啊！你敢看神显现？那耶稣基督来，他用这种方式来，客观上他需要在海面上走，因为到船上嘛。主观上是什么样？他故意给门徒看，让他们看见这位主是超越自然全能的主。当他们在风浪中害怕挣扎的时候，这位主在海上走，要告诉门徒你信的到底是谁。我们为什么会有信心？为什么不害怕？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主，我们会害怕的。但因为这个主是这样的主，所以我们不害怕吗？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建立的。你要真正能够见到主的能力在你生命的里面， 怎么显在你生命的当中，这个是你建立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。当有这个能力，我们见到以后，神是超越一切全能的，所以我信从他，我跟随他，所以遇到任何的难处，任何的困难，我都有属天的平安，我就不害怕，不恐惧，是吧？啊，据说这个美国要打朝鲜，听说过没有？啊，我们怕不怕？不怕嘛。啊，不是我不在那，我就不怕，我真的不怕，是吧？什么朝鲜要放核弹，怕不怕？核战争不怕。那中东又开始出问题了，怕不怕？不怕。那这个是超自然的信心，真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你建立这个信心，你才有真正属天的平安。在这个信心的当中，自然界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核武器算什么？老板算什么？都不是说看不起他哈。不是不甩他这个意思，是不怕啊，他没什么好怕，因为这位主是你的主。所以各位，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难处啊，你现在面对难处可能细节我也不了解，但是你的信心是在这个层面，你信的是这位超自然超越一切的神，你是他，信靠他，交托给他，他跨越你，跨越那个风浪，为的是什么？真正建立你的信心。信心的结果是你真正可以全然的信靠他，相信他。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信心是需要经历的，是需要眼睛看见神的能力的。啊，在我们西畔教会经历过搬家的，现在有多少经历过搬家的？经历过西畔搬家的，你看这个教会变化也蛮多的哈，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。我们从学校搬到这边来，那个搬家的过程是个经历神的过程啊。现在算起来大概是14年的，我记得是14年的1月10号，我们住在那个学校，住在 gym 里面，然后接到学校给我们通知，60天之内请搬走，完全没有预兆，收到一封信。60天之内请搬走，1月10号，大冬天的，只有60天，没有，不是真正搬家的季节的。然后在 Oakview 找一个能容纳100人的一个地方，谈何容易？那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，有些同工还记得，当时我就说，这个是经历主的时候了。什么叫做信心？什么叫做经历神？这个时候是。在我们眼见是不是没有希望？在我们眼见这下完蛋了哈！或者大家出去找说不行，我们到酒店租一个大堂，租酒店的一个会议室也行啊。那就是从我们人眼去见信心。然后我们40天签下这个教会，40天，整整40天。那个同工说，今天怎么这么巧？签的时候刚好40天，20天预备搬家，搬到这边来。搬了以后，我们的 parking 解决了，我们又开始了英文事工，教会所有的功能全部增加。这个是遇到风浪吗？还是神安排好的？风浪过后，你会看见上帝他安排的，他要成就的事情，不仅仅是胜过一个风浪而已。在过后，他要建立的，他要成就的那些的美意，那些他要成就的那些的祝福，你会尝到主恩的滋味的。这个是基督徒经历风浪，这个在经历当中你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这个连忙不是耶稣慌了哈，耶稣是顾念门徒的，他一方面允许我们遇见难处，遇见风浪，刻意让我们遇见，另一方面他非常体会我们的软弱，在不能承受的时候他会立即出手的。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要知道哈，这位主是为我们死的，他对我们的呵护是用他的生命来呵护的。如果用生命的代价来呵护，超过人间，或者说不亚于或者超过人间的父母，他的能力更加的超过的。那这个是我们信心非常重要的根基，我们信靠他是信靠这位主。后面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。哎，这个时候有事情发生了，有个叫做彼得的， 那这个弟兄很有意思，信心很单纯，对主很火热，言语动作非常快，经常讲错话。这个是彼得弟兄。那上帝呢喜悦他，为什么呢？他的信心单纯，他是个单纯的信心。像耶稣说的，你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信心像小孩子对父亲一样的那种的信任，不会怀疑的。爸爸说你就走啊，这个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训练小孩子，小孩子站在周边啊，跳过来跳过来，小孩子嘣就跳到你怀里了，是不是？长大了以后你敢吗？你站在一个高台上，有人跟你说你跳过来跳过来，你敢跳吗？不敢跳，不信，你万一不接我怎么办呢？孩童一样的信心，彼得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，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，他在神的面前得到建立。这个单纯的那个火热的信心能够在主的里面，他很容易信从，比较容易被造就，会比较快的成长。深思熟虑的有难处啊，这个使徒里面有个叫多马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多马他说，如果我不眼见，我的手不探在他的钉痕的里面，我总不信，是吧？那他的难度就大一些，也会被建立了，上帝也会建立他。但是在这里面，彼得那个单纯的信心是得到建立。那彼得说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在水面上走。那耶稣说呢，你来吧。诶，这个鲁莽的要求耶稣竟然答应他，在水面上走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对吧？又刮风又起浪的。那耶稣为什么会答应彼得的要求？那这个是建立彼得的信心，也建立门徒的信心。主他是神，他给我们的应许，只要是答应你，尽管往水里面踏。他是超自然的神，他是超越一切的神，在人所看起来不能的事情，只要是主答应你，你尽管向前走，不要惧怕。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信心的根基。耶稣有透过彼得的这个事情，也建立其他的门徒。那在这个信心的建立里面，有两个方面的建立，一个是直接的经验，一个是间接的经验。直接经验就是我自己经历神的，我在信心的当中真的用信心跨出去的，在人看起来绝望没有盼望的不敢的，我凭着信心跨出去，神带领我们走过去以后，神是真神，这是直接。另外是间接的啊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听见证啊，这是我们要受洗，很多说，哎，怎么没有人讲见证呢？我喜欢听见证啊，我也看了很多的传记，是一个间接的信心的建立，这个是需要的。然后彼得就从船上走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，后来哎呀，彼得后来要沉下去了，好像彼得很不堪。我跟你讲，彼得这步跨下去不简单啊，啊，那可是跨在水上，在水上走啊，那个不是这个武侠小说贴张水上漂啊，不是啊，那一步跨下去能够迈出去，那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所驱动的。主跟他说你来你行，他就立刻去，他不怀疑，不做自己的判断，这个是单纯的信心，是孩童一样的信心。那这个信心是对神的真正的依靠，是跨越我们眼见的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能跨越我们的眼见，不能跨越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信心建立不起来的，那个还是信自己，不是信神。信神你必须要有这个跨越性的，那这个跨越也非常的宝贵。这个跨越在风浪当中，对神的这样一个信靠和信从，使我们不是白白的经历风浪，很重要。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任何一个难处，都是上帝为了建立你的信心，在他面前要得到他赐给你的益处。耶利米哀歌3:30，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如果你受苦了，你忧愁了，一定上帝不甘心，他的甘心是什么？在这里面要建立你的。但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回应他，我们没有被建立，我白受苦。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有一位作者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不要浪费上帝给你的苦难，可以这样说的，给你的苦难你不要浪费了，用信心在这里面得到他的建立，很 很重要的那一步。后面只因风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那这个单纯的信心呢，迈出一步是很宝贵，但是呢，终归还是单纯的信心，简单的信心。那这个信心迈出去以后呢，看见风大以后呢，他就害怕了，害怕了就要沉下去。那这个转变呢，是从信心转到眼见的一个转变。本身这个转变呢，就很有意思的哈。如果不是因为信心，你怎么敢在水上走呢？那如果你走到水上以后了，已经凭信心走出来了，你还用你的眼见，那肯定会沉下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能在水上走，是因为信心的缘故，是吧？然后你才再转到用自己的眼见，你不又沉下去了吗？那个信心要持续的，要在你生活当中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用信心持续的来撑住，不要转到眼见的里面，不要再转到用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头脑、自己的努力，这个转变实际上是失去了那一步的意义的。你信主首先是信心的一步，对不对？跨出去相信了，那你信了以后，你要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都用信心来走的。你工作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，遇到所有的难处都要用信心来走，不能再靠眼见、靠自己努力了，否则会沉下去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持续的一个信心的脚步继续向前走，那个才能够真正的得着。所以这个是彼得，他有好的地方，那他也有软弱的地方。信心的不够持续，再回到自己，回到理性，会出问题的。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，上个世纪啊，有些理性主义的，他们怎么解啊？他说呢，这个耶稣在水面上走啊，因为那个水浅，所以呢，他就很浅在里面走过去了，一种解释。另外一种解释说，那下面有木桩，那个小说里面那个假的贴到水上漂，那个他是有木桩，从木桩上走过去的。那你觉得他很有理性吗？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哈，圣经说呢，格林多前书二章14-15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圣经特别的讲，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，你是属灵的，你的看见、你的眼见、你的透彻力要超过世人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、你的理性是超越世人的，你被真理得到超越，不是降低的，这是信主的人。那如果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不用信心，我们仍然回到自己的理性，就落到愚拙的里面。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可能连世人都不如。那我们单单用理性看哈，用理性看这一段。耶稣，如果说耶稣在浅地上走，如果这个船是停在浅的地方，怎么会有风浪呢？会有吗？然后呢，彼得在这个水面上走，如果是浅的地方，他怎么会往下沉？沉哪里去啊？啊，你说彼得怕水，是吗？彼得是干什么的？彼得是打鱼的，渔夫啊，整天在海上的。开玩笑，如果彼得害怕了，那个水是要多可怕，那个深地方有多可怕。单单用理性，那种的所谓用理性的人，他也根本没有理性的。那如果他们在深的地方，那你说是打木桩，到一个地方深到一个地步连彼得都害怕的地方，能打木桩吗？啊，你在安大略湖的中心，你打个木桩试试看行吗？那怎么办呢？钢筋水泥嘛，对不对？用钢筋水泥才行嘛，要用这个造桥的船打钢筋水泥桩，立几个桩子，耶稣在上面走，开玩笑嘛。说真正用理性，那种所谓用理性的人是没有理性的，也没有理性。说耶稣这个走，那是个超自然的神迹，那这个超自然的神迹让彼得在这当中经历神，让门徒在这里面信心能够建立起来。没有信心的人不但没有信心，连最基本的理性都没有。这是信主的人啊，信主的人你应当更有智慧，不是迷信。后面彼得被喊叫说，主啊救我。那彼得这个呼求挺重要， 那要沉下去了。那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呼求，很有效的哈。你不要觉得说彼得这么狼狈哈，跟你说这个是必要的一步的。呼叫主啊救我，是前面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的脚步后面跟进来的。我们可能会遇到这一句呼喊的，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，你也很需要这一句的呼喊。主啊救我，非常重要，非常简单哈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喊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，他曾经经历过生命当中啊，就差一点会死掉，连医生连救护车看着都没有希望了。他当时他心里面喊一声主啊救我，他就昏过去了。最后医生救回来说，这个人怎么会活，都觉得奇怪的。那这个时候对我们信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停在主啊救我的这个层面上，那个是单纯的信心，简单的信心，很小的信心的呼喊。如果你仅停留在那边，你的信心没有长进的。这一句很重要，但是不能停在那儿。彼得他这次喊了，后来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，彼得他被关到监牢里，要干嘛？第二天要杀他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被锁链捆住，周围有四个兵丁，彼得在干嘛？睡着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第二天要杀头的，他睡着了。这老兄一点都不忧虑，睡着了。他也没有喊主啊救我，哼，他在干嘛？你要杀就杀呗，啊，欢喜快乐等着回天家。啊，结果神没杀他，派个天使把他救出来了。那彼得哦，救我了，真是天使救我，那就救了。然后去敲门，那很多门徒啊，在那边关着门，在里面替彼得祷告，求神救他，求神救他。然后彼得去敲门说，神已经把我救出来啊，是你吗？神的真是把你救出来吗？哼，那些人反而没有信心，因为他没有彼得的这种的长进。那这个信心的长进，内聚的呼求非常重要，但信心的长进非常重要啊。所有信主的啊，我们教会最近洗礼的有一些，主要救我，你要记住哈，每一位信徒都记住哈。但另外一个不能停在主要救我这个层面啊，到有一天你就知道主必救我，那个是你信心长进以后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那前面门徒害怕，耶稣去救他，赶紧是体谅他，伸手是神真的伸手帮他。经历神，每一位你都要经历神的啊。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说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我早已上胆了。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你必须要经历的，必须要在你信心上面，你确实的经历到神的能力，怎么样把你从那个里面带出来，怎么样把你从风暴的里面因着信的缘故把你带出来，你需要有这个经历的。那这个经历是建立我们真实的信心的非常重要的根基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信靠他，坚定的信靠他，那个永生的道路会真实而且是踏实的，是需要。那也许有人说，我怎么觉得没有赶紧呢？啊，我已经喊了很久了，他也不来救我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啊，这个我都快沉下去了，那到底他理不理我呢？啊，就产生怀疑了。那这个情况也算正常。那有三个要点，请大家了解。第一个要点呢，时间的要点，可能呢你觉得需要，但是呢没有到主的时间，主有他的时间的。我们本能上是想立马解决，对不对？谁遇到难处就说我等等再说，没有吧？都想立马解决，对不对？本能上会这样。但是如果立马解决了，那可能建立的不是信心啊，所以那个时间点，在主的时间点的里面要等待，那个信心实际上在等待过程的当中也是一个信心建立的过程。那第二个要点呢，我们要像彼得一样，真正是只求靠主，你那个信心是唯一的，是单纯的，不能是我试试看祷告一下行不行 啊，半信半疑的，三心二意的，到底是不是呢？我可以试试看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想立刻发生，实际上没有意义的。那真的立刻发生了，你以为是靠自己，以为是靠朋友，以为是你不会把这个信心完全和主连在一起的，全然的相信，单纯的相信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那第三个要点是，你要考察你经历的风浪到底是什么。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的风浪不合主的心意，甚至是犯罪的，那你要先悔改，在主的心意的里面悔改以后，回转以后才依靠他，那个主才会做工的。主救我们是让我们走公义的路的，不是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任意而行的，不是的。所以这三个要点是在主的时间到底有没有立刻来救我是非常重要，要看清楚。有这三个认识以后，那你在难处的里面，在风浪的里面，你需要的是什么啊？等，信靠，等他的时间。那你说这个高教授，你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我站着说话腰疼的，腰疼。我等，我也等啊。我孩子的问题啊 ，teenager， 等，我在算年数呢，哪一年会有改变呢？哪一年这个事情会有一个变化呢？等啊，那个过程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我相信神他有全能，他必定有他的心意在这个里面，他让我等，在受不住的时候他总会给我开一条路的，这个我相信，凭着信心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要这样去改变。实际上在上个周末我就已经等得有点吃不消了，就我在预备这篇道要讲的这个礼拜六我已经等得吃不消了，非常等得非常的痛苦了，已经到那个地步了。后来到这个礼拜六的时候，这个我的女儿突然跑下来就跟我说，她说她跟我哭了，她说爸爸，她说我觉得我是个坏女儿。哇，什么情况？谁跟她说的？那我感谢神啊，她说我在这个方面我要控制我自己的啊，14岁我知道上帝做工的，我等得快顶不住了，上帝就给我一个盼望，让我知道他在做事情。但是他终归是14岁，一下子就能全部改变，不能的。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知道的哈，我替我女儿祷告多久了？我的祷告事项祷告会为谁祷告？为我女儿祷告。那我跟 Pastor Greg 我们两个两年 message 祷告的事项，我都是为我女儿祷告。等到主的时间，他会慢慢的做工的。到了他的时间，在受不住的时候，总会给你开一条路。那这是一个信心建立的过程。我的方向是对，我按着神的心意，神他一定会做成他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我特别的要一点点的这个分享，或者叫做提醒啊，对有才能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提醒。我们的才能呢，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两刃剑。一刃呢，是我们可能有才能，我们靠惯了自己的才能，可能我们在信心的这个层面不容易有那个单纯的全然的相信的，这个是一刃。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一刃把它打掉，因为我们太有才能了，我靠我自己经常搞定事情，搞定以后又很有成就感，所以我很容易落在靠我的才能，那个单纯的信心就比较难走那条路。这一刃求神把它打掉，那另外一刃是好的。有才能的人如果被上帝兴起，好像摩西，好像保罗一样，那真的是会在神的国的里面被神使用。所以这个提醒我请各位对号入座啊，你要就说你不要对号入座，我是要你对号入座的啊，请各位对号入座。如果你坐在这个座子里面，你觉得对你自己是有意义的，求神带领你打掉一刃，另外一刃留着啊，能够在神面前有那么一个单纯的 一个信息啊。所以很多信徒啊是好心的，就说啥事都求神，这多麻烦啊，咱自己搞定呗，一直麻烦他老人家干嘛呢？乖孩子哈，不是的哈，只要你不是麻烦他，你是依靠他。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，建立的是信心的。所以这个是和世人和世界的观点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后面耶稣说，哦，在经文的里面，哦，我走到哪里了？对不起哈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再往后走哈，在信心的层面，我再强调另外一个点，信心需要长进的。很多人呢，在这个信心的过程的当中啊，为什么会停在起初的阶段呢？因为没有长。要长进的哈，在这个路加福音17章那里说，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那这是长进的结果。你先有信心，好像一粒芥菜种，很小，非常小，但是呢，有它就会长。好像彼得他这一步跨出去是小信，耶稣说你是小信的，但是这个小信会成长的，但不信没有长的机会。你必须要有内力信心，好像芥菜种一样，这是重要。不疑惑，雅各书1章6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不要疑惑，那在这个当中有慢慢的成长。那不能够保持这个持续的相信，这个是危险的。希伯来书3章12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这是一个 continued believing， 这个不信的恶心是半信半疑，我不再信从他，不再信靠他了。希伯来书是对所有的犹太人写的，那这个是一个持续的相信，在持续相信当中你一定会成长。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哎，这个变化挺有意思的哈。他不是说上了船就安全了，上了船风就住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功课结束了，浪就没有了。上帝不会让我们一直在浪里面滚的，你不要有这个担心啊。我说呢，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操练都是量身定做的，尺度刚刚好，也不多也不少。你就说哎呀太多，不多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量身定做。那你过了这个风浪以后会停的，不会一直刮的，除非呢你被神更多的使用，那你风会更大。我不要把这个要服侍的吓回去哈，没关系啊，我站在这边我也是一直经历风浪的哈，不用担心，这是信心，会停的，不会一直有的。功课学完了，这课完了就过去了，它会让我们安息休息一段时间以后，信心在一个层面啊，然后还会再成长。但那个时候你在逐渐成长的当中，当我们在开始的阶段跨过去以后，以后就不再活在恐惧的里面，以后活的就不是主在救我，就活在对神的真正的信靠，那个成长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经历他的作为，被他使用，那那个信心的路就是不一样，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不一样了。求神加给我们力量的那样子一直向前走啊！所有信主的人再次的强调，不要害怕风浪，不要害怕难处，这一切都是神刻意的坐在我们身上啊！也不要害怕神掌握不了，哎呀这个失控了，我都快失控了，这个神再不管这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呢，在上帝手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失控的啊！朝鲜战争会爆发吗？爆发了，上帝在掌管，上帝掌管，不让他爆发他也爆发不了，这个是上帝的掌管带给我们的信心。那所有的人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当中，你都要经历这个信心的建立，你也都要经历风暴。在这个风暴以后，他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长进，信心的建立。在船上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，这是结论。所有的人透过这个经历认识到，这位耶稣是真正上帝的儿子。那这个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专称， 与神同等的那个儿子，这个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位救主。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你真的有神的全能。那在这个里面的建立，可以让所有属于他的人在他面前有属天的平安。所以西盼教会我们又走过一年了，有一年的时间。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们开始遇到一些的风浪。那这个风浪是在很多真理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经历的。在真理的根基上，在生活的风浪的当中，要建立的是你的信心，是你的生命。求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，真正信靠这位主，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跨越这个风浪。那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你要眼睛要看见神的能力的，你要经历他的能力，被他建立起来。那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里面先感恩愿意你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能力和他的各样的造就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时刻的被我们经历，时刻的被我们见证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人，凭着信心在你面前有实际的经历，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作为。愿意这个作为成为我们自己信心的根基，也成为众弟兄姊妹信心的一个帮助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继续带领在座的每一位，在难处当中的求天父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在你面前有信心，有等待，有忍耐。在你的时间的里面，你必定带领他们跨越任何的人生的风暴，所经过的所建立的是属你的信心的生命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。